然后给他钱这样
上，
然后屁股交上面，我到结婚的时候不知道，那这样行吗？当然比较省钱，啊，有人做的更好服务，我不用，我一点都不会反对，我只是说，啊，你搞有赢了啊，否则的话谁要出去？因为出去的时候还有交通费，啊，还有很多东西，像我们一些这种。还有几个司机啊，算他一天要多几次这样子哦。那你像目前一般人的收入是六十几万，啊，现在这样10几万，啊，这样，哎，真的会不会愿意去做吗？
罗院长有点误会啊，他就是聚焦他自己他做的事情，他根本就不用出去，
所以都不用出去吧。
所以我刚才会讲说他什么地方问题，啊，但是多的一个人可能要远方的。
现在苏长一直在推动那个 HH 嘛，哦，那像有些病人就是卧床在家里，真的叫他到医院去真的很辛苦啊，救护车很辛苦，那就可以做居家洗车嘛。那这样的话，我是觉得很乐观洗车的啊，跟我们居家医疗，我是希望未来就是很多病人从医去住院，不用到医院就在家里做。但是就是说，一般居家洗肾的话，那就是他的预算，还有他的是包月还是算是，我是觉得说，是不是要请专家再讨论一下再决定？目前好像是论次，我觉得比较能够在预算，有些可能他只要洗一次就够了，对不对？他不一定要包月啊，或者是说只要洗几次，像有些末期的，他根本就是急性肾衰竭，但是家人不舍。还要愿意治疗的，那可能洗了一两次，他就不太愿意再洗下去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算？所以我要问，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请主席再跟再讨论一下？
主席他目前一定是口里的，对吧？
对啊，希望是口里的，但是就是未来的趋势的话。
我想这个我们在学会里面有讨论过，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类似的。就是他可以洗5次6次，他最多就是包到这里，这样就好。但是也有人想要少洗一点，那就不要，你就是拿那个来包，这样就好。那其实这个刚开始一定不会有很多人，因为这里面这个门槛很高，要自己打针、自己买设备，这个门槛是很高的，所以开始是不多。但是未来应该是会有人，因为这些人也不会是那种。不会那种特密哦，或者是什么卧床那，因为那个很困难，因为这个要丢很多的资源进去，而且他自己照顾，所以这个并不会，现在应该不会他想什么，他只是开始提供有服务。那这个应该在全世界已经开始，有很多国家在跑了，那我们是跑得比较慢的这样。那我们当然技术上是可以，其实这整个成本最重要是在教育。就是你教病人怎么照顾自己，那这个也挂在的是未来的这样的居家治疗里面远端的监测跟远端，那这个我们的 IoT 就要接上去。所以刚才我想大家都想太多了，这个应该是说技术到了，但是人应该不多，那我们可以试试看。那这个全世界已经在跑了，所以也是安全的。那如果自己觉得不安全，也不会有人要做，因为这个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我想刚刚讨论的其实都已经放在我刚刚秘书长里面的这些
上。我想是跟大家沟通一个概念，过去的健保经常都是全有过无啦，反正透析我们就是提供这个腹膜透析啊跟机构的血液透视，你要在这把他们我们就无误了，这个概念只是说他本来就要透析，健保本来就要付这些费用，但是他多一个选择，他要去做居家透析，那费用嘛，我撇开，顺便差额一个，你需要差额的你自己付，就我们没有办法说啊，让每个人都在居家透析做到最完美的服务，但是你送到医院、送到诊所，一定也给你洗，但是你有的人喜欢说啊，我要在家里洗，或者是呢，他技术上他可以帮他的家人服务，那他还有个选择。那健保也付了基本的费用，没有亏待你，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让这个需要照顾的，我们都有基本的服务。但是让有能力的，他也有选择的权利。那这样才有一些创新的模式出来。那我可以开启，财务上我们没有多花钱，他本来就要，我们就要花钱，他就。他这个透析不是创造出来的，他本来就要透析的， 啊，我们本来一年就要付这些费用，他、啊、只是他去选择说，哎、欸、呀，他要多，我们给个空间，让医疗院所可以去收差额，是吧？他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去收差额，还是病人愿意就好了。啊，伊若感觉伤贵，啊，伊就送去医疗院所洗落啊，咱若无拒绝，不给他洗啊，安尼尔。我觉得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有一些医疗院所，他跟病人谈好了，啊，他愿意多付一点钱，这个可以额外收费的，啊，他要愿意多付一点钱，那我们就让他去收这些费用，还让他在家里洗，就可以。就刚我刚刚在提那个延展性透析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个病人都有延展性透析 AK 嘛，啊，我们就付基本的，啊，差额你自己。啊、不然我们怎么去判定谁绝对适用用延展性透析？那没有办法判断。用瘙痒难耐、顽固，这瘙痒都主观的呀，我都测不出来啊，那没有办法判断啊。那你就用这个差额的方式，你自己付点钱，啊，他的感觉就会很准的，因为他要付钱，啊，他没有需要，他就不会想要做嘛。啊，你也当然我付得起，那我洗这个更好，那你就是付差额。我们不要去排除有能力的人得到更好的服务，那不然我们大家就是叫做平民化的服务，大家的服务都是走平民，我们也不需要让医疗变成这样，那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案其实我们同仁分析起来就是没有财务影响嘛，啊，只是法规上我们让它有一些弹性。出来这样的，那贵体的是，要么我都付，啊，要么我就是不给付，不需要这样，让他有一点 motion， 差别是这样，他试试看，他现在的机器设备已经到位了，只是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不知道，他医疗院所有没有足够的诱因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政策上没有要去强推，啊，如果要推，我们就加诱因，爱了国啊，我们也不加诱因。哦，只是创造空间让大家去发展，看见没有？哦，是不是就是试试看？啊，就是试试看。啊，然后刚刚这个这是有一个上限，啊，超过的部分，啊，人应该也不够，跟家属自己去讲。啊，你有的可能预工，啊，有的一直弄卧床的呀，啊，先等拜了赛啊。他也没有什么活动力，也许他洗两次而已，也不见得要洗到三次，也 OK 啊。好，我觉得那个基本是这个有一些这个 Barry 等的，在刚刚前面有一些用呼吸器的在透析的病人，是不是一定都要洗到三次？那也不一定啊。啊，也是看他各种的数值的表现，因为他是不活动的，要活动的跟不活动的，他那个透析的要求一定是。让专业大家去判断，要跟病人家属大家一起去做医病共享决策就好。好，我们这几年都是希望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案子呢，我们把它视为是一个示范，随时修正，好吧？好，这个案子我们这个新生这个是一个示范，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程序，好，所以不要直接就是这个。诊疗项目呢，先用示范，不要去修诊疗项目呢，先用示范计划，好，啊，大家就来按照这样的几步规定，啊，因为大公干哥去修这个安卡波不业啦，啊，你先示范了，啊，看这个滚动式修正，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再去修这个支付项目，要主题也在安呢，啊，简单呢。好，就是用示范计划的方式执行。啊，因为你这个医疗院所也要来跟你讲，要跟你申请嘛。一般的透析不需要来跟你申请。哦，有报备啊，那年嘛，哦。那至于说后面那个计划要不要写到那么复杂，这个通讯诊疗治疗办法你们都有点误解，好像所有都要写计划，不是的。在通讯诊疗治疗办法里面有一个但书规定，如果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计划执行已经有核准函可以代替的，
在通讯诊查治疗办法第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这个医疗机构执行通讯诊查诊疗经中央主管机关或所属机关，健保署就是所属机关，或所属机关依其他法规规定核定者，可以核定文件第案第一项实施计划，然后报直辖市主管机关备查，不用核准的。好，所以只要我们同意的，表面上列为一般卫生局的，啊，这个就是那个所属机关啊，主管机关的所属机关。健保署有一个所属机关，你核定他执行，依法依照我们健保法的规定核定他执行，那就不用报计划了。啊，看我们要要求什么而已。好，所以不见得要有那么复杂。我看你们这个应该是去抄来的啦，附件五啦。才会有那么多选项，他勾的好复杂，我们看起来是。你还要实施对象，你是第一款的、第二款的、第三款的、第六款的，第几款的？那这好了，那这个原则上这个案子，我们就把它列为是一个示范计划去实行，好，然后让那个要做的医疗院所来申请，这样就好了，不用大动干戈去修这个支付标准，啊，这个慢一点，好，慢一点，等到。这个确定了之后，那么再去修了，啊，这样，好，那是不是这个案子我们就先这样处理啊？好，以上五案都讨论完的话，那么请问有没有其他一次动议？来，请。
大家有考虑到说那个支付点数的问题，那我想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下一次，或者再找时间讨论一下支付点数比较的问题？因为因应这个整个通货膨胀，还有十年来都没有调整过支付点数，觉得可能会对各个单位会造成这个经营上的压力。对，我想支付点数可能是需要调整的。那还有再来就是说。关于这个诊所 PD 的部分，卫生局如果核准设置 PD 的这个公函了，那开业执照的变更是，我们开业执照变更是不是就等同于是那个就是已经等同于是已经那个就不需要再去改了，这样是不是可以？对不起，我再讲清楚一点。连说卫生局核准撤职 PD 的公函，就等于是开业执照的变更。那这样的话，可以鼓励更多的诊所加入 PD。
说 PD 的开业
执照，等于说市场诊所如果要做 PD， 对卫生局要核准撤职 PD 的公函，那个公函是不是应该就等同是开业执照的变更？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再去那个。